前来感恩，来仰望您。主啊，无论在什么年日，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你自己是不改变的，你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你永恒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时刻的来寻求你，也在你面前警醒，来跟随你，好在我们在地上这短暂的年日的当中，在周围变化的影响甚至搅扰的下面，我们都可以坚定的专注的来跟随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这个主日学撒母耳记第十课，今天我们讲16到17章啊，这两章的圣经。那这两章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大卫出现。在整个以色列的列王历史的当中，所有的王那个标志性的失败是扫罗，标志性的说蒙神喜悦是大卫。那我不能说大卫叫成功哈，我不用这个词的。做王，人做王本来就没有办法成功的，只有基督做王才是真正的成功，他才是真正可以做王的。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卫和其他所有的王相比，他是合神心意。那合神心意所指向的还是神做王啊，那这个是核心的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做一个属神家里的神百姓的好王，没有可能，在世俗上可能性也没有。那只有是神做王，才会真正的对百姓对所有的人有益处。那这个转变点我们要看清楚啊，所以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只有基督才是一个完美的王啊。这些根基性的东西我们把它看清楚。好，我们来进入这个经文，16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今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那这个是撒母耳和扫罗之间的互动。尽管撒母耳知道扫罗违背神的旨意，知道神要废他做王，但是撒母耳仍然为扫罗悲哀。那这个悲哀的原因我前面讲过，对于所有属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会对人有恩典，然后他对耶和华的选民一定有爱心的，无论他多软弱甚至犯错，他都有这么一个情感在里面。所以撒母耳对扫罗的反应有这两个因素，还加上撒母耳亲自的高利他。那在圣经里面只讲对他高利，没有讲撒母耳怎么和他一起走过一段的路，因为扫罗做王有40年的时间，在40年的时间的当中呢，应当有一段的路是撒母耳跟他一起走的，所以那种个人之间的对他的培养啊、扶持、帮助各方面的情感，那都会成为撒母耳悲哀的这种的因素。那神的旨意定下来以后，人的情感就要胜过。然后神对他发出指令，你将羔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那在这个环节，上帝就把他的旨意告诉了撒母耳。原来告诉撒母耳他要另选一个合他心意的，现在告诉撒母耳就是耶西家的那一个。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时候为什么上帝没有说你去选哪一个，先告诉他你去耶西家那里面有一个，但没有告诉他你要选哪一个，有点意思哈。那显然上帝是有所保留的。那这个保留的含义是什么？最终他会告诉他是哪一个。那为什么要让撒母耳经历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也是撒母耳，也包括所有的人，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和神的互动，让我们能够学会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那在结果之前的过程，也是我们在明白神心意的过程。那我举个例子哈，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忧虑工作的事情，那每次我 和这些的信徒交流的时候都说，那圣经说呢，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需要的会加给你。那你所需要的事情在上帝手中呢非常小，那为什么他不先成就这个事情呢？他要成就的是你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核心。透过这个事情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在永恒的当中得到救恩。否则一个工作上帝给你，那个根本不算个事儿。如果你攀了一个大老板，找了一个高官，你可以拿个更好的工作，那你透过上帝得到一个工作，那个意义在哪里？重要的意义是在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和神所经历的事情，有时候在世人眼里看起不算什么，很小一点事儿，但每一件事情都和永恒连在一起，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经历神那个结果和过程，这两样都是重要的。所以他让我们经历这个过程，然后来建立，也为了有一个对的结果。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这段时间我们和同工交流多一些，我们来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西畔教会八年的路程，哎呦，还经历了一些事情。那这些的事情如果都实现了，能够建立我们，那这个过程就是有价值的，否则那个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意义是一样。好，我们面对下面一个问题，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那这一个经文呢，大家看起来可能有点觉得撒母耳这么一个勇敢的士师啊，可以叫神打雷降雨就降下雨，众百姓扫罗都怕他，哎，现在反过来是怕扫罗了，这是怎么回事？那首先扫罗会不会杀他？会不会？扫罗会的。扫罗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以他的王位为一切的核心了，神的旨意不重要，神的先知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如果为了他的王位，他可以舍掉一切的。那这一个状态是扫罗现在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是寻求神的旨意，他只抓住神给他的那个好处的时候，他会连神都不要，然后连神所有的公义他都不要了，这个是个大问题啊。那在这个要点上，扫罗已经走向一个败坏，所以上帝不让他做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人做王，将来就跟世俗的王一样，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来发动一个文革了啊，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要宰一些人呢，整个百姓也都是遭殃的。所以除非这个人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才能够真正善待百姓，那这个都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所以当扫罗走到这一步，那就不但不能做耶和华的仆人，他也不能够真正服侍耶和华的百姓，那出问题。那撒母耳怕他正常不正常？这是正常的。撒母耳跟上帝说这是正常， OK， 正常的反应。好，后面那个有意思了。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要向耶和华献祭啊。我讲过这篇道哈，好像上帝让撒母耳撒谎是吗？给撒母耳出主意，你这样子呢他就不会杀你，你就把他骗了，是这样吗？ OK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我在这里特别讲到撒谎，圣经所责备的撒谎是什么啊？我在讲到讲过有三个要素，一个你这个所做的事情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否做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因为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和公义和圣洁是紧密相连的。第二，你做的事情出于个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本着自己的罪性、私欲和骄傲去做呢，还是本着遵行神的旨意做有益的事情去做，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产生的结果，对整个事情产生的结果是有益处呢，还是对别人产生伤害，我们叫做害人利己，是这样吗？那你从这个三样来看，就知道圣经所说的那个撒谎谎言是本着恶念或者私欲对别人产生伤害，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那你这三样没有的话，那就不叫做圣经所说的谎言。我回头就说，上帝给撒母耳出主意，包括据你拉和对当时耶利哥人说啊，没有人把它藏起来，这个都不叫做圣经所责备的撒谎，可以了吗？啊，所以上帝知道扫罗一定会这样做，上帝这个时候呢，就让撒母耳说，你就这么说吧 ，OK？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上帝让撒母耳这么说，撒母耳不会这么说，你了解吗？就从这个意义上你来看，撒母耳在上帝面前那种的正直和敬虔也是清楚的，是见证。但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他去遵行，那神的旨意也是绝对的圣洁、公义和良善。OK， 那这是一个难点啊，在这里面我稍微多讲一点点。好，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说当行的事，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而来吗？”那这些长老战战兢兢，是说明当时撒母耳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相当的威信和威严的，有的。尽管扫罗抵挡他，但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对撒母耳的认可已经有一定的程度。好，第五节他说：“为平安而来，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那这个他说来献祭，对众长老说，他也没有说我来要高另外一个人做王，他不能说的，因为一说了以后也有可能就去报给扫罗了啊。这个是不是诡计啊，是应当做事情的一个智慧。撒母耳没说。好，到耶西家。那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见以利亚就心里说，那这个以利亚呢是耶西的大儿子。那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这个大卫是老八，但是呢又有另外一处经文说呢他是七子啊，第七个。那到底是第七个还是第八个呢？那这里面有一点困惑哈。那应当是这样说，在数七和八的时候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现活的弟兄里面他是第七位，一个是有一个可能是夭折的，他从他曾经存有的这个里面是第八位。那这个两个可能性放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圣经说错，他可能有不同的立场来讲七和八，这情况是有的啊。比如说人家问我说，你们家几个孩子，我说六个，但我大哥夭折的现在是五个，你兄弟几个，我说两个，实际是三个，我说有时候我说三个的，有时候我说两个，那我大哥不在了，所以这是一个描述的方式，仅此而已哈。那重点在哪里呢？在这个以利亚来了以后，撒母耳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为什么他这么判定呢？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耶和华说我不拣选他，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的。那人看外貌这个事情是常态的，大家了解不了解啊？当初马英九选总统的时候，我相信台湾很多女性选民是因为他帅选给他，你承认吗？你看有台湾的弟兄姐妹作证哈。我相信当初小土豆当选的时候，是有些姐妹看他帅所以给他选票，你承认吗？有这个因素吗？那这个是所有的人，我们世人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会陷入这种的问题。我们看人的外貌的，我们不看人的内心的。那一旦看了人的外貌，你就容易落在这个外貌的陷阱的里面，因为外貌和内心不一定是统一的，有的时候外貌很好，内心是很可怕的。那也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外貌好内心一定很糟糕，我没有这样讲哈。所以长得漂亮的你不要这个对我来哈。那 不一定它划等号的，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所以如果你以外貌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那一定会出错了，这个是问题。所以耶和华他看内心，他不看外表。以利亚高大威猛，跟扫罗实际上前面的情况是一样的，扫罗也是高大威猛，对吧？高出众人一头的，那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到现在在这个判断的标准上，包括撒母耳都有这种的困境的，他都有的。他在扫罗那边已经失败过一次了，但都有这个困境。但在那个失败的里面，扫罗只是撒母耳只是觉得扫罗没有遵循耶和华的旨意，撒母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选扫罗，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拥戴他做王的时候，大家判断的标准都有问题的。那唯有耶和华的看见是看人的内心，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是所有的人都要学习的，百姓、撒母耳，我们都要学习的啊！所以一定要看他的内心如何，那个才是真正侍奉神的那个中心的所在。在这里 ，OK， 耶和华把这个要点点出来，也把他对所有的属他的人、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做教会的带领的、包括做牧师、做传道人的，都是一样。他的内心如何？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耶和华的百姓的服事的这位人？那这个是要点。那后面我就不讲了哈，一大串都不是他选的。然后呢，到十一节，耶和华告诉他都不是。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卫不在这里面？实际上这也是反证另外一件事情，耶西他也觉得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必要找他来，你了解吗？所以这是一种的常态啊。他爸爸也是这样想的，对，那个小的没有可能。那这个就是要点就开始出来了。那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然后耶西打发人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哎，你刚才说这个耶和华不是不看外貌吗？你看这个是更帅的，是这个意思吗？啊，那个外貌呢，是包括他的高大威猛。大卫应当不是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人，但不是他面貌长得很丑啊，那不是这样的，他也是挺帅的，但是呢，他不是那种高大威猛的。但过去做王，特别是在那个冷兵器的时候，你要用剑用骑马的，通常要那个高大威猛的吧，扫罗高出人一头啊，那这个是所谓的世人的标准。但现在有现在的标准，你要有这个文凭，你要博士学位啊，你要有这个经验那个经验呢、啊、现在有现在的标准。但是过去呢，在那种冷兵器的时代，他选择王，他一定会选择高大威猛。那大卫不是，但大卫他的面貌呢是美的啊，所以属神的人漂亮，这个是正常的哈，这也没什么问题哈。所以这个是大卫。然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那上帝说：“这就是他。”那整个这个过程，我再次说，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撒母耳经过这个过程，包括对我们今天这个意义是更大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看他们走过怎么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反应的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是很多的。他们当时经历未必的哈，是有时候旁观者，我们中国人叫做旁观者清哈。你在旁观的时候，你看哦，原来你是这个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经历的时候可能体会不那么深的啊。那旁观者有时候看一眼，哎，这个问题会看得比较准啊。这个是有不一样哈。经历者有经历者的这个有利的地方，旁观有旁观有利的地方。好。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流膏油，在他诸兄弟中高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到十四节，这又是一个难题。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的哈，神的灵离开他。 神的灵就是圣灵的，所以在整个旧约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他真正要跟随神，他必须靠着圣灵的工作的，这个原则和现在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在神面前敬虔，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没人做得到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和过去是一样的，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大卫祷告说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这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是由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困难。耶和华是美善的，他是公义的，他还派恶魔出来吗？恶魔是属于耶和华的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恶魔是耶和华手中的工具，恶魔他无论多邪恶都在耶和华全然的掌管的下面。那这就是约伯记，撒旦控告约伯的时候，上帝说你去，但是给他画了界限。那这个点我们要了解，所以以色列人他在这一点上是有好的认识的。这个认识叫做什么？恶魔都是耶和华允许以后才能来，完全在耶和华的掌管的下面，这个是对神的正确的认识啊。信神可不是信观音菩萨啊！啊，你遭了难了，我给你祷告一下啊，求随观音菩萨帮了你，那个难跟观音菩萨没关，这个是世人的那种迷信的。信神的人知道，凡事都出于耶和华，凡事都在他掌管的下面，因此我们有信心，因此我们有平安。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产生的影响。那这个认识点是对的，从他那里来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他那里来也有神的旨意的这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收回拆去是讲到神的全人的掌管啊，这个含义。那可能我多讲一点点啊，从另外一个层面，从恶魔的主动行恶的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恶魔的，你们不要害怕哈，专注和攻击的下面。每一个人恶魔都在盯着你要攻击你， OK， 你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啊，我也一样哈，专注攻击。然后耶和华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他差派天使天君保护我们，这个人你不要碰。这个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张力的下面，很强的一个这个 tense 的里面，那个邪灵对我们的攻击和神对我们的保守，我们是活在这个里面。那当神的保守一拿掉，我们会在哪里啊？我们就面临邪灵的全然的攻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要活在他的旨意的当中，要求神时刻的保护保守我们。那这个都是有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 invisible 的这个attack 和 protection 啊，看不见的攻击和保护在我们的周围。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认识清楚在神面前，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坚定的，你在主里面就是有平安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邪灵的工作。好，十五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你啊，这样你听起来就顺口了哈。不然的话你听起来你觉得很不顺啊，恶魔从神那里，哇，恶魔跟神怎么连在一起，这事情很大啊，不用担心哈，正常的。好，然后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那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哈。我请问弹琴能够驱魔吗？不一定啊，有的那个越弹琴魔来越厉害，也很多教鬼的就是用那种的声音嘛，叮叮当当那种声音嘛，对不对？所以本身这个 music 啊，那个声音的本身并没有驱魔的功能，是吧？但是谁能驱魔呢？是上帝能，唯有他能够驱魔。那上帝会用人弹琴去驱魔吗？会的。大家还记得以利沙，他也做过这个事情，是吧？他也弹琴帮助驱魔，也做这个事情。那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会出现，是在旧约的时候有过，但是在现代呢没有。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可重复的啊，是一个单个的事件啊，不能说我说我现在无不平安，找教会找一个会弹琴的来给我弹一弹我就消停了，大概不太行啊，不能有这种方式，你自己祷告。但在那个时候是有的 ，OK， 这情况哈，大家来看。好，十七节，扫罗对臣仆说：“你可以为我找一个善弹琴的，带他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少年人，说：“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这个是有人出主意说有这么一个善于弹琴的，但这个善于弹琴的呢，他不单是弹琴哦，他里面很多的因素，他是什么呢？他说呢，他勇敢啊，这是好像战士一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说话合宜，请大家了解哈，这个都是和一个人的灵性有关的。一个人的灵性的状态好和不好，这些都是蛮重要的因素的啊。弹琴仅仅是一个方面，然后呢他呢勇敢，那个勇敢的战士，后面你就知道大卫不是自己勇敢哦，大卫是靠着耶和华勇敢的。然后呢说话合宜，说话合宜这个要点呢大家要了解啊，这个里面出现过，还有一个地方出现过，是在雅各书。雅各书说什么呢？如果你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你们就是完全人。那个完全，你看英文，看原文是 mature， 你是成熟的。当你讲话合宜的时候，表现你的属灵是成熟的。这和我们的灵命是有关的。如果我们讲话不合宜，不成熟，经常有毒舌的行为啊，现在国内这个词叫做毒舌，舌头是有毒的。那这样的情况在圣经的里面，在属灵上是不完全的啊。你讲话合宜，可以真正造就别人，可以真正对人有益处啊。在箴言说，讲话合宜的人可以使这个铁可以弯过来的，那个力量，言语的力量是很大的啊，可以帮助人，可以去鼓励人。这个话语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特别属人的，神所造的这个人的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件事情。讲话以后有机会我再讲，这里面大有可讲的东西啊，这个今天我就不多讲。那大卫是讲话合宜啊，这四个字很重要。容貌俊美前面讲过，重要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十九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投在了鱼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既送儿子又送礼物。这个是当初在前面撒母耳跟以色列百姓说，你要立王吗？你的儿子要被他抓去做奴仆，你要给他交税的，你要立王吗？要要，你就付代价了。今天这个王找你要儿子，你要把儿子送过去，而且还要给他送礼物啊，第一人做王就是这种光景 ，OK？ 好了，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那这个里面哈，拿兵器呢，就和弹琴不一样了。拿兵器叫做贴身的侍卫，那我们国内也叫贴身侍卫哈，在你身边拿的兵器哈，当初约拿单打仗的时候，他身边有个拿兵器的，是和他在一起的，叫贴身侍卫，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保罗是对他很亲近的，那很有意思。你看后面啊，就连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好，二十二节，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OK， 现在王开始向人施恩了。原来施恩的源头只有上帝，现在王也可以施恩了，这整个的转变啊。然后大卫不但去弹了琴，而且被留下，至少耶西家少了一个放羊的，是吧？ 百姓跟王之间这个互动，你就是给王用，给他拿东西啊。23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有作用，大卫一弹琴，恶魔就离开他。那这个不是，我再说，不是琴的作用，是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所以当大卫做事情的时候，他有属灵的能力的，那这个情况是有的啊，这个是重要的哈。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啊，你不要轻看你对别人替别人祷告的，你里面有耶和华的灵，你有圣灵在的。当你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有能力的，本身这件事情是有能力的。基督徒你去帮助别人，不单是事情啊，你是带着神的能力去做事情的，那个不是事情本身呢，你对人是有建立的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特别大的恩典啊。你要不要轻看神给你这些的恩典和能力啊，你里面有圣灵的啊，那个是很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很有能力的一件事情。 OK， 好，17章内容很多，我怎么讲得完呢？我就大块大块讲啊。17章呢，第一节一直到后面第11节是讲到以色列跟非利士打仗，那遇到了一个这个哥利亚，那这个是圣经中比较著名的故事，大卫哥利亚啊。我们这边很多姐妹教过儿童主日学的，你大概都会教到这一课啊，小大卫对什么巨人乌利亚啊，哥利亚，你大概都会教这个啊。我小的时候就跟我小孩我也讲这个故事啊，他们爱听的哈，因为他们小嘛啊。然后大哥利亚啊，我做哥利亚，他们做大卫，他们一打我就倒了，他们就开心很笑哈啊。小孩是这样的。那这件事情是在这个圣经当中讲到人所看见的那种的能力和神所赋予的能力哪个更有能力，在讲这个事情，也讲到说为什么你尊神为王，你才是真正有能力的在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挑战。那真正的能力从上帝来，不是从人来的啊。那主要是讲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哥利亚来了以后呢，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吓趴下了，很显然他们是看人不是看神的，那这是一个情况。至于他的那些能力我就不多讲了，你自己去查啊、比如说他的那个铠甲，我就讲了铠甲，他那个身高哈，六肘拎一虎口，不知道哈，如果按照一般圣经所说的那一肘啊，45厘米，那六肘是多大啊，不得了了哈。还有拎一虎口，那就快3米高了，那有那么高的人吗？不知道。他的铠甲这个多重5000舍克勒呢，大概50斤，20多公斤，扛在身上是铠甲而已。那这个东西我就不管了哈，我们就不管，就总之这个人很厉害，把所有以色列人全吓趴下了啊，不敢打，一直被骂阵。然后12节呢又重新讲，大卫是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利哥的儿子啊，耶西有8个儿子。那个时候呢爸爸已经老迈了，然后3个儿子出征，这个讲了一下背景。那个人呢出来站着已经40天了。17节呢又讲到他的爸爸对大卫说呢，你也过去看看。那过去看看一直到后面23节呢是看什么呢，他是要问他哥哥的安，然后给他千夫长送点礼。所以大卫的爸爸也是挺会做人的哈，一会儿给这个国王送礼，一会儿给千夫长送礼，反正都是管他儿子的啊，这个老人家还挺会这个建立关系的哈。总之不是坏事吧哈啊，就派他去了。所以这个耶西是很爱他的孩子的啊，这是这样子。那去了以后呢，24节开始就说这些人都害怕都逃跑，看见这个哥利亚都吓得不得了。那在这个里面他说呢，王呢说如果谁能够把他杀掉，那有很多奖赏，做驸马爷啊，女儿给他为妻，家里免了当差和纳税，不会抓你壮丁，也不会找你要这个税收这个税粮 啊，这个不得了的哈，好处，哼，没人敢打，因为呢，你上去就没命了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判定，给再多好处也没有用啊，没命，你也赢不了，这些你也都不是你的了啊。那这个情况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大卫呢，看见去问，在26节，大卫的这句问话里面有很重要的含义。大卫问旁边站着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样待他？他在说什么？大卫在乎的是什么？是驸马爷和这个银子吗？不是，他说这是以色列的羞辱，这是耶和华的选民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好像我们信徒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羞辱神的名，不能够羞辱教会的名，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教会的人，我们首先要看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羞辱神的名，有没有羞辱教会的名。这个大卫有这么一个敬虔在神面前，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生命特质的，他羞辱了以色列的名啊，然后后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未受割礼是指没有和神立约的，和上帝无关的，怎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啊，不一样了哈。前面他是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向扫罗王的军队骂阵，大卫说你是在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就单单这一个问题，这一个一节经节，你就看见大卫他的眼光在哪里，不在一个层面的啊，他是这样看这件事情的。然后27节，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巴拉巴拉，有这么多奖赏啊，不说了啊。28节，他的哥哥跟大卫发怒，他说你来干嘛？我知道你有恶念，你要来看打仗的。这个哥哥呢也不咋地啊，弟弟来完全他是说你是恶的。为什么他说是恶的呢？来看热闹，我们这些人全被他吓得半死，站着不敢打，站了40天，你过来来笑话我们是不是啊？啊，这完全世人的骄傲在这个里面啊。他的哥哥马马虎虎啊，所以不选他做王是对的啊，站着做王也是不行的。 OK， 好，那大卫就没跟他吵了，他就转向别人。31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就把大卫叫，因为大卫要去打吗？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首先扫罗对大卫的判定说你是不行的，那大卫对扫罗说呢，我是可以的，不行说你太年轻，你不能跟他作战，那个人自幼就是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什么？34节，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去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然后他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哎呀，这个不得了啊！我有时候看 YouTube 会看一些老虎狮子的这个视频哈，我怎么也看不出来怎么可以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哈，不被他揪住胡子就不错了哈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不知道，但大卫显然描述的是事实。那这个事实的里面呢，后面那个评论是很重要的。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耶和华叫阵，他也必像狮子熊一般。然后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家还记得事实里面有个叫参孙的，是不是？参孙是把狮子一撕两半啊，那他和大卫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参孙他确实在人看起来是雄武有力的，也的确神与他同在，他有力气，但是呢，他的恩典和大卫面对这个同样挑战的时候，对神的依靠，知道全然从神来的能力，这个两个不一样层次的啊。换句话说，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耶和华帮我一下我就得胜了，和我觉得我完全不行，是耶和华帮助我得胜的，这两个是不同的。那我今天讲到我会讲摩西这些事情，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真正全然的靠神的人，在这个里面才有真正的从神来的全人的能力，是吧？这个要点在这里面哈。那既然能够杀的狮子和熊，那个非利士人应当是可以对付的。好，扫罗呢就说你可以去了，然后给他盔甲，他戴了以后不习惯啊。那盔甲呢也特别讲到说征战的时候那种的武装，大卫说靠着神不需要盔甲的啊，就好像我们经常说有人这个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耶和华的名啊。经常说我们做侍奉没这个不行，没那个不行啊，没有钱不行，没这个不行，都不一定的哈。那是不是有神做依靠？好，那他呢就带着他的这个石子了，这个里面大家图画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讲了。41节到47节，那这就是互相彼此这个征战的过程啊，这个我就也不多说哈。他指着他的神咒诅大卫，这个是过去征战当中经常有的，所有的人都信神打引号的哈。然后呢他觉得他的神会帮助他胜过你和你的神啊，这是他们的情况打仗。那过去的这个战争像这个场景对我们中国人没有问题的啊，特别你看过这个三国演义的你就知道了哈。两兵交战啊，两个将军出去乒乒乓乓打一通，那谁输了那一方就狼狈逃跑了啊，我们中国人没问题。那如果是西方人没有这种背景的，就说所以你们两个人打什么，咱们背后开枪不就行了吗？你们两个怎么绝对胜负呢啊，就不了解。我们过去中国人很清楚的，过去冷兵器啊，这种有一点点战争规则的挺有意思的啊，两个人打以他们的输赢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输赢，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啊。我们看三国看得有来有去不觉得有问题啊，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有点问题呢啊，那个将军输了那个兵就一定会输吗啊？但过去是这样子啊，大卫那时候也是这样啊。OK 啊，这我不多讲啊。那大卫呢就用小石子就打到他的额，他就倒了。那你说这个小石子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你看过列王记你就知道了啊，那个亚哈王被杀的时候，圣经说有一个人随意射箭，瞎的眼睛在那边随便射箭，就射在他甲缝里面，他就死了。上帝要让谁死谁就必死啊，不要说有意甩石子，无意射箭他都死啊，让谁死他就死了。那这是大卫对神的依靠，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信心。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只要我一直说条件是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真的是没什么好怕的，没什么好怕的啊。那怕的是我们不按着神的心意，这是怕的，其他都不怕。好，胜利以后呢就把他杀了，战争就得胜了，他就把他头砍下来，他连刀都没有就装下来啊。这个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来看55节，这段呢有点意思的。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你觉得有没有奇怪啊？因为大卫不是到他面前来了吗？当时还跟扫罗互相对话，还要给他盔甲呢，然后他在扫罗面前还是一个拿兵器的，又替他弹过琴，但他现在他又不知道他是谁，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有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啊？你让我解呢，我也看不太明白，很诚实跟大家讲，如果我能够解释，我只能说扫罗无法相信，无法能够明白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竟然把耶利亚把哥利亚就这样子给杀了，那是谁呀？让我来理解，就是这么一个理解。那这个理解呢反映到什么呢？反映到扫罗的心态，他虽然叫大卫去，他不相信大卫会打赢的，你了解吗？只不过有个人肯出来干，当着众人面前讲，反正就去试一下嘛， 打打看哦，啊，所以对于扫罗来说，大卫被杀是正常的，大卫得胜是不正常的，啊，这个是扫罗的判断啊，我对他的判断啊。所以大卫赢了以后，他反而不认识大卫是谁，因为远远超过他原来的认识，这个是扫罗的状态。OK， 好。然后他就问亚尼尔，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啊。然后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那这个是大卫和他的扫罗和他的将军亚尼尔，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亚尼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那个人是一个以色列的大将军呢，后来他死掉了啊，勇猛有力的，那征战那个是绝对的厉害的将军的。所以在这些所有的厉害的王和厉害的将军面前，和对属神的人的认识都会产生偏差，这一点是我们要千万千万要谨慎的。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肯定，可能会对神的能力的认识会产生偏差的，我们觉得那不可能的啊。所以圣经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啊。当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可能重新要在神面前再问一下，多问一句，问神这事可能吗，不要把自己的判定不可能作为最终的结论。那这个是我要讲的啊，这个是信心的层面啊。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为家人信主祷告，为这个祷告，真的我们看太多不可能的了。那我就说，我们按照现在流行的词，弱弱的问上帝一句，这事情不可能吗？我看的是不可能，问上帝这事情不可能吗，然后我们才决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在神面前对人的判定和神的能力这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个落差，我们怎么用信心去能够跨越啊，这个是很要紧的。然后问他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的人是谁的儿子呢？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里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个答案和前面一模一样，给他弹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啊，到现在他还是这样说。大卫还是那个大卫，从这里面你显出来扫罗他的问题。灵性的昏蒙会造成许多判断的失误啊，我们经常有个词叫做误判啊。灵性的昏蒙靠着人的聪明会造成很多的误判，那个误判在以后的结果的当中揭出来的时候，那他就会因此会付出代价的。所以在上帝面前，灵性的清醒会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正确的判断，然后会有正确的作为，也会产生正确的结果。信主非常重要啊！我们这边有年轻人，你们将来走人生的道路，如果你是个信主的，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你的人生太蒙福了，你会减去很多的误判的。我这一辈子是太多的误判，信主以后才好一些，原来都是极多的误判伴随我一生，走到那个30多岁，都付出代价的。那这个是信主和不信主的一个区别啊，灵性好和灵性不好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那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撒母耳受神差遣高利新王，为何还怕扫罗杀他？上帝还出策略躲避。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扫罗一定会杀他，另外一个上帝用这种方式要成全这个事情，扫罗继续走他错的路，让大卫起来走对的路，在这个里面要完成将来大卫做王的旨意。过程的当中，大卫会因为扫罗的错误，大卫会被建立的，这一点请大家了解哈。这以后我会大家讲，大卫会因为扫罗的错误，大卫被建立起来啊。你可能慢慢去体会的，当我们在经历别人错误的时候，甚至是诬陷攻击的时候，我们会被建立的。那这个是上帝做事情的，那被建立的人得益处，走错路的人就遭损了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上帝的全然的掌管的作为，很奇妙的哈。第二，撒母耳的选择，耶西的推荐，为何都是身材高大而不能向神看内心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向神看内心？如果我问我自己，我看不出来，我看不见的。你让我看内心，我真的看不出来。我太太跟我说，我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看人失误。他说你经常看错人，我说我真的是经常看错人。说那个人那个情况，人家好几年前就看出来了，你弄了半天啊，弄了一头包你才看出来。我说是啊，我就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你也祷告了。撒母耳看不出来，但是耶和华告诉他，这个人是我选的。我们很难看出人的内心的，但是上帝彻查人的心，上帝告诉我们就一看一个准，上帝不告诉我们，我们就看不准。那后面我前面我讲过约书亚，后面啊，前面约书亚记，约书亚被基遍人骗了，看不准的，人家做的那个扣子太像了，一看都像真的，你一下就上当了，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内心必须是从神的看见，让我们看见。好，第三，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搅扰他，为何说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就是耶和华掌管一切，连恶魔都是耶和华手上的工具，用完以后将来会灭在永远的火湖的里面，上帝会做的。但这些作恶的，上帝将来会把它用灭在永恒的审判的里面，那这个上帝会做。但现在有用，还在用它啊。所以作恶得逞的，不要自己高兴，要在神面前战兢的啊。第四，大卫弹琴可以使恶魔离开扫罗，是因为弹琴有驱魔的能力吗？没有哈，是神的能力，要借着那一个人他弹琴才有效。那个人不对，弹一百个琴也没有用啊。如果不是神，再弹琴也没有用，神借着那个人做那件事情才会有这种灵界的能力啊，否则是没有的。第五，以色列人都是耶和华的选民，面对哥利亚的挑战，为何都如此害怕？信心和我们的胆量是连在一起的。你当刚强壮胆，怎么刚强壮胆？没有信心刚强不起来，是吧？那有信心以后你就可以刚强壮胆，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盾牌，我们就坦然无惧。那这是和信心紧密连在一起。那信心和什么有关？和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有关。灵命状态不好，信心很难好，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在牧养的阶段，我在建立灵命的过程，也是在建立信心的过程，这两样是并行的。当你的灵命逐渐的成长，你的信心会逐渐成长，那那个能力就会逐渐的会显出来啊，这个是彼此相连的。好，第六，大卫能够杀死哥利亚，是因为大卫武艺高强，还是因为他有胆量？这两样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依靠的是耶和华，他为耶和华征战，所以就得胜了啊。随意射箭就可以射在掌缝里面，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信心的关系和对我们的影响。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 遵行神旨意需要神赐的胆量，这个胆量从神来的啊，不是从人来的。遵行神的旨意需要神赐的智慧，神给我们信心的胆量，神给我们从他来的智慧，我们怎么去做，那这是都是神手上有的啊，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的。第二，人对人的判定能够看到外在，神对人的判定能够看到内心啊。有的人说我这个人很厉害，我一眼就把他心看透了， OK， 也许吧，我不知道啊。首先我做不到，但是我告诉你，你一眼看透你还没有真正看透，因为耶和华还可以改变人的心呢。你能看得透吗？你看不透的，没有人能看透啊。所以还是相信神啊，对自己的信心大家还是要谨慎，谨慎用之啊。好，第三，上帝差派带领人的圣灵，上帝掌管搅乱人的邪灵，都是上帝，都是他的手，他差派圣灵来带领你，他差派邪灵搅乱你，上帝都做啊。第四，驱逐邪灵的方式来自人的做法，驱逐邪灵的根本来自神的能力。人怎么做没有意义的，神的能力啊！我大家讲过的，我在几年前在密萨卡去赶鬼啊，那有人说啊，你赶鬼你不能跟这个被鬼附的人碰，你碰到他鬼会上你身的啊，你要什么动作什么动作，我当时啥动作也没有，我就冲进去，看见那人被鬼附那个样子，我抓着他的手就跪到地上，我就祷告四声，我说奉耶稣的名驱逐你出去，喊四声他就出去了，完全没有他们教我的那些的招法招数，一样都没有，靠着神的能力了，那些都不重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那个方法不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一切是靠着神的能力。哎，第五，信徒的信仰可以产生不害怕，信徒的信心真正产生不害怕。我们的信仰可以让我们不害怕的，但是没有信心你还会害怕的，还会怕怕怕的啊。那信心在里面的能力让我们刚强起来，就不怕了。所以信仰和信心一定要是并行的。第六，侍奉的果效要人的尽心尽力，侍奉的果效靠神的绝对能力，神的绝对能力，这才是侍奉的真正的果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圣经看见扫罗和大卫这之间的比较，在这个比较的当中，我们真正要得到智慧，我们也得到能力。虽然大卫在人看起来不能够做王，好像是弱小的，但是在神的手里面，只要你使用，只要他的心是被你悦纳，你就必定赐给他能力，赐给他智慧。愿主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都在你面前得能力得智慧。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